OK，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中论的特色呢，第一点是论以中为中，那第二是中以空为相。那提到刮胡一了，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刮胡二。那为什么说中道是以空为它的那个形象呢？或者是说它的相状？主要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很重要的证件啊，就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依什么呢？事理，就是缘起因果，那来表达的。就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缘起因果，这个空也没有办法阐明啊，没有办法说明。所以导师说，离开我们虽然是不能执着文字啊，但是离开了文字，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空啊。那所以我们才要结出这一些般若经啊等等啊。那除了这个缘起因果，那还有就是了解这一些空性的道理，那要有一个道路啊。所以就是依什么来体证空呢？以这个行见啊，行证啊，就是戒定慧等等，那这一些次第呢，来让我们体证这个空啊。所以如果离开了这一些基础啊，信戒定慧这种基础的话，也没有办法达到空啊。所以我昨天有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大家如果你有去下载我们的讲义的话啊，那在网上有对不对啊，那他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提婆啊，就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啊哈。对，提婆有提到说，假如慧根啊，没有慧根啊，了解这个真正的空义的话，不如说有啊，不如学这个有啊，有就是缘起因果啊，或者是说啊，你知道这一些事相上的修行，那还好过呢，就是以为空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如果是落入这种邪见的话，反而空成为一种毛病啊。那如果有正确的知见，当然是不会咯，空是帮助我们解脱的嘛啊。但是如果没有正见的话，会让我们落入另外一种窠臼啊。所以空啊，要依这个事理还有呢行证来说明啊，就是不可以离开实践的啦啊。再来最后一个，空以缘起为依啊，就是说明这个空相啊，空性要依这个缘起啊。我们后面就会讲到八部缘起的啊。那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空依因果来说啊。第三，空因为空才有因果啊，如果没有空的话，也不可能有因果啊。虽然是有业力，但是这种业力不是长，也不是断啊，因为它是空，所以这个是龙树中论的特色哈，有几个要点。好，我们来看第二本论的特色呢。第二个就是对于佛法的特见，那这里只有举了两个啊，因为这一本讲记呢是比较介绍初学者的哈，让初学者认识中论，所以导师所讲的就比较简要一点。那龙树的特见呢，第一个是大小圣无碍。大小圣是没有那个隔碍的。为什么呢？因为法是没有大小的，人才有立顿啊，根性才有立顿。大智度论的譬喻是说，就好像下雨哈，雨那个雨水是没有分那个没有差别性的，不会说啊，你们 LA 的人比较乖，下多一点啊。哈哈，那个西雅图的比较不乖，那下少一点，那没有，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雨水是没有分别，但是落在地上就是大树呢吸的水就多，小草吸的水就少，这样。那所以这个法啊，佛法的法啊，也是空性本身没有大小啊，但是根基学的就有立顿哈。当然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有学习佛法的众生的根性呢，有没有慈悲心？这个也是啊，有慈悲跟有没有大慈大悲也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在 我们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就可以发现嘛。有一些人他非常有理性啊，我们说是至真上，但是呢他的慈悲啊就比较弱一点啊，他看到什么啊世界的灾难啊，哦会在电视看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悲悯心啊，但是电视关起来就忘了啊，这个就是那个你的慈悲真上就比较不是那么强。那这一种的话有时候就是会选择怎么呢，比较自己能够适合的方式啊来学习，很难呢就是为了众生啊牺牲自己的好要来学习啊，那愿意为了众生啊，比如说我们来这里共修也好啊，有些人呢来这里呢他纯粹是听完课他就回家，有些人他听完课呢他会想说，诶我们如果每个人听完课都回家，那在这里谁要负责那个打扫啊什么，诶他会想到这个，那他就会去找去发心。那我们从自己的根性慢慢就可以发现啦啊，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根性自己审查自己的啦啊。那贪嗔痴的根性呢有偏重的不同的啦，那如果是比如说啦哈，我贪心很重，那嗔跟痴很轻的话，这种人是表现怎么样？那阿毗达摩有分析这个的哦，他说你贪心很重的人哈，他可能就是哦很想多听一些佛法，哎这个也是好啊，对不对？贪心嘛，但是呢就是他嗔恚心很弱，然后呢他痴心也很弱。那贪心重呢，但是呢他的嗔啊就是他可能说话呢非常的温文儒雅，就是非常的柔和。那他的痴呢也很轻啊，嗔跟痴很轻，就是痴的话呢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力很快，敏感度很强啊，那这个就是有敏锐的智慧。所以也许贪心比较强，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嗔跟痴比较弱，那你就是属于这一类根性。那在贪嗔痴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根性的啊，那审查自己啊，不是用来审查别人哦，用来审查自己。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南传的经典有这样说哈，然后另外在北传的阿含经也有提到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跟别人相处啊，也要有这一种，因为既然是龙树菩萨是说大小胜无碍啦，但是我们跟众生相处的时候，诶确实有些人比较着重在解脱啊，有些人比较会发心修菩萨道，那所以两种风格就会有一点不同啊。不过在龙树菩萨来看的话是没有什么，只是大家的行愿啊悲愿不同，那有没有大悲的不同而已啊。那不过在我们跟人家相处啊也是要有很多这一种关照的能力啊，因为我在走几个地方我都很多同学跟我分享啊，就是跟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所以现代人很多人学习啊，宁可在家里听 MP3 啊，然后看那个那个 DVD 啊，不要出门来去参与什么团体，因为这个人事啊太过复杂啦啊，那有好有坏啦啊。好处呢就是你可以避免很多人事问题啊，坏处呢就是你可以翘起二郎腿来听啊，对不对啊，你也可以吃着零嘴来听啊，对不对啊，在家里嘛，所以你那一种对法的心可能就会相对的会比较弱一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一个道场啊一个共修，那你也不好意思这样，对不对啊，摆一个蛋糕在旁边这样来听法这样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跟人家相处也要有一些智慧啊。那大家你帮我帮师父记一下哈，其实中阿含有一部经蛮好的，我希望有时间我再跟你们分享，叫做水浴经。水浴经啊，有六种啊，佛陀教导我们有六种要关照众生的方法啊，非常非常实用啊。我给很多 很多地方大家来分享佛法呢，就是分享两部经，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经啊。那另外一部经叫做《六分别六路处经》，有听过吗？杂含《六分别六路处经》，就是我们到后面如果时间允许哈，再分享这两个。水玉经是中阿含，水玉啊，玉就是比喻的玉，口字旁，口字边那个，好，没关系，我讲的时候我再写那个经名给大家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那龙树菩萨虽然有了这个大小无碍的特质呢，就是。第二个就是世间跟出世间法的无碍啊，这个我刚刚已经有提过了。声闻法还有菩萨法，因为理论的不同，行动展现也就不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了解。那龙树是比较特别的，在导师的说明里面，他是一个大集成者啊，就是他是一个折中，然后又是纵贯这个声闻法跟菩萨法的一个大成就者。是学佛的良好指南啊，就是学龙树论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那个益处。那我来美国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座谈会啊，福研办的一个座谈会，我们每个人四个老师啦哈，包括院长，我们有个别负责一个主题。那我是负责阿含经啊，那我就看到导师的。他对于阿含的那个介绍非常的特别啊，老师说要读阿含呢，不能够只是站在呢，就是有，因为我们待会也会进入了哈，所谓大小无碍啊，就是第一点呢，其实导师的讲义里面有提到，为什么龙树菩萨他有这一种大小无碍的之见呢？就是因为佛教里面出现这样的人物，就是否定大乘而只是学小乘的人。就是他学阿含，他认为阿含以外的都是非佛说啊，那这是一种人啊。那另外一种人呢，就认为说我学大乘法是成佛之道，是要向世尊学习的佛的道路。那所以呢，这一个呢大乘法呢是不需要你这个声闻法的基础的，他可以自己呢就可以融摄了这个声闻法啊，阿含经等等。那所以这两种极端，导师说。都不是佛法的健康的现象，比较健康的现象应该是像龙树菩萨的思想，就是他大小无碍啊。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佛法的正见，不是要学习这个彼此的这个大小啊的心啊。所以所谓良好的指南，就是龙树比较站在呢原始佛法意味，就是佛法本来就是世尊开示的内容。那中论呢？他是抉择了很多这些佛说缘起的证件，然后呢一一的给破斥呢这些论师解释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导师说真正要学阿含要学得好，要读中观，这样他还说要读中观，因为中论哦都是在解释阿含经的、哦、中论都是在解释阿含经，他没有解释大乘经的、哦、中论他都解释阿含经。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哎，中论在解释般若经。如果你去看中论的话，你会发现呢、啊，他没有引般若经的，他只有讲到空，但是呢，他没有说，哎，般若经什么时候怎么样？哎，所以呢，他反而引阿含的经文很多啊。那这个是中论的特色哈、啊。那如果要看龙树大乘的思想，要看大智度论呐 啊。好，那这个是龙树的一个。根本的特质所在啊。好，那他到底怎么纵贯这个大小乘佛法呢？世间出世间佛法我们后面就会介绍了。 OK， 那第三项是中论的应用啊，就是运用是我们要一个先前有一个的概念啊。第一个就是我开始所讲的啊，为了学习，为了运用啊，对着自己的烦恼而学习，学以致用啊，所以这个是根本。那第二呢，就是开始也有提到了哈，论跟观有什么不同啊？中论跟中观有什么不同？一个是理论， 一个是存于内心的观照啊。那第三，偏科自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德说中论，其实它是要呵责自己的自性见，自性的自性见。曾经有人去找导师说，哇，导师你的中观呢写得太好了啊，把所有的部派的破斥部派的意义也都讲得非常清楚。那导师有回答这个居士说，中论呢其实是要破斥自己的自性见啊，不是在破斥别人的那个别人的那个执着啊，所以是要破斥自己的自性见。所以我们学习中观跟学习佛法都一样，不只是中观，我觉得学习所有的佛法都是一样，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就改过，没有的话那就学别的，更加的真相。所以自心见呢，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再来呢，就是中论的应用呢，就是它有一个简要的次第，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因为龙树所讲的空啊，那些空啊，中道啊，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那要了解，要体证这个实相般若，要透过这个文思修。文思修的话，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然后才能够体证到这种空性实相般若。所以文思修它竟然也通三种般若，当然也就通这个喽，对不对？八正道这个文思修也是一样的，那你用这个三种般若也可以，你用这个世俗地、圣义地也可以。那如果是世俗地、圣义地的话呢，哪两个是世俗地？请问大家，文思修这个都是世俗地，对不对？正这个实相才是圣义地嘛，才是空性，所以这个是二谛啊，世俗谛，那一个是圣义谛。所以其实佛法这样，它是很多种案例啦，方便的案例，但是其实那个次第都离不开这样啊，都离不开这一种次第。所以要了解这个空性实相推演的话，那还是要从文字般若下手啊。那全论的科判呢，是应顺导师是以四圣谛为他的介绍啊。这个字是很小了哈，不过在架构来说，那整部论呢总共有27品啊，27品。那全论的组织呢，主要就是分成观这个世间这个苦谛啊，再来世间的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苦谛？是因为由这种种的惑业而来啊。那再来呢，世间的灭啊，然后世间的道。所以中论27品，那应顺导师全部是用这个四圣谛来架构啊。所以中论基本上呢，是一本很典型的共三乘法的一个大圣的论点啊。他没有谈到菩萨行啊，所以菩萨行要在大智度论才看得到啊。那所以这个都是在谈苦集灭道为根本要点。好，那我们刚刚是看到第三项，对不对啊？中论的应用。那第四项呢，这个就是提到空为佛法的特质所在啊。那导师第一点字有点小哈，所以你如果大家没有戴望远镜，就坐前面一点啊。就是导师在净空学有提到说，不读大圣空相应经，就是般若经呐。那中论我们很难如实的误解性空的道理、性空的意义。那不上寻阿含还有毗昙，毗昙就是部派论点啊，论书。你不读阿含跟毗昙，你就不知道性空原来它是有根源的啊，它是根源于就是阿含跟毗昙，然后也不知道呢性空的缘起中道。确实是佛教的根本精髓，所以读大圣经 或者是大乘论呢，你对于性空的掌握会非常好。好，简单说，这个就是我们说是圣义谛，你会掌握得很好。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呢，你会忽略这个世俗谛。所以世俗谛方面呢，就要学习阿含跟毗昙。那你就在世俗谛方面呢，你会建立的比较稳固。那有了这两者的平衡，才是真正完美二谛的思想的建立，这样啊。所以导师在性空学有这样子的一个指引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有这样子的福报跟能力，都应该要涉猎这两个部分，这样啊。好像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有点太广哈，那范围蛮广的哈。但是我们可以读一些精要的介绍嘛，不要整部般若经，你看600卷啊，怎么读，对不对啊？那你可以选精要的，因为精要有好几部嘛，像小品般若经、摩诃般若经，乃至你说我都觉得这种太大了，那你要学什么？心经，对啊，对啊，空相应经，你就可以学这个心经啊，对啊。那你学心经也学这个中论的简介，这种来了解性空啊，然后也透过这个阿含啊，阿含还有毗昙，毗昙就类似清净道论也算了哈，或者是一些有部的，那这个对于这个缘起中道说明也非常多，那这两个给它平衡的话，那就是二谛并重了。 OK 啊，好，再来空第二段哈，空为佛法的特质是不问大小圣哈，或者是说有说空都不能不提到空，那缺了空就不是究竟的佛教啊。所以你看，所以一般我们世间人呢、啊、才有说遁入空门啦、啊、对不对哈、啊、我本来昨天就是看到那个严理师啊哈、啊、我们少林寺这个法师，我本来想问他，我又忘了啊，念头闪过，因为在中国大陆哈、我想这个应该是更加的深刻啊，因为传统都说，哎，我们出家就是遁入空门嘛。我真想说，他那么小出家，会不会有人这样问他啊？因为遁入空门很奇怪啊，他这个遁是有点像是突然了，有没有？一下子决定的意思嘛，哈，所以他这个遁入空门是要表达什么哈？是不是遁入这个空性一样哈？那就所有的都体会，不晓得，好，我们来看第三段，佛法提供了一种不主故常哈的超世间的大事啊。不主故常就是不要受这个旧的约束哈，旧思想的约束的意思哈。那佛法提供这样子的一种批判世间固有俗套的这一种智慧啊，来超脱世间而出世间。那实践呢，这个大事必须要透过空的理解，就是对世间固有来一次突破跟否定。因为这个空就是跟我们世间喜欢这个有刚好是违背的哦。所以如果你学习空，好像你要将固有的思维啊来一个突破，来一个否定，乃至呢抹杀一切哈，是一种淘汰。那以现代的术语来说，是一种阳气啊，阳气不是讨厌啊，它只是好像叫舍离啦啊。那从思想跟行为的革新，吹破这个情执为中心的人生，转为正觉中心的人生啊。所以导师的这一段说明，感觉说空啊，它就是一种要放下所有我们固有的思维成见啊，来学习的一种深刻的道理。那这一种否定跟阳气这固有的一切啊，其实跟我们的自性见是有很大冲突的啦，对不对？我们在学习佛法，你看到这个空这个字眼真的是很特殊，它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啊，对不对？那但是这一种道理要怎么运用哦？其实真的是说来简单，但是用来很困难，对不对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我本来是后面要看，但是我想现在看也可以，因为我怕大家睡着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哈，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我们用一张纸来做一个手工啊，你看一看哈。然后待会我要问问大家，你在这个影像里面哈，你能看到什么啊？我有两个啦啊，如果是我们有时间的话，都可以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开声音。有 music 的哦，你看啊。是一张纸，对不对啊？大家看了有什么感觉吗？啊，你们有会折吗？会折吗？哈 ，OK， 很简单嘛，哈，一张纸，如果我要把它折成一艘船，它就会变一艘船；但是如果这张纸我把它再打开，它就变成一张纸。我想问大家，你在这里面你有看到什么？没有定性。还有呢？啊？一直在变化，变化新的东西。啊，还有呢？其实在那个中论是没有，但是在大智度论呢，它有教导我们学习空呢要有步骤的，不是每一个立根的众生他一体会到缘起就能够契入到空。学习空对一般众生来说它是要有步骤。我给大家看这个呢，主要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种解释的啊。这个是一张纸，对不对 ？OK， 这是一张纸。那我现在要把它折成是船，那它还可以折什么？球啊，纸张可以折球啊，是啊，怎么折啊？啊，是啊，哇，好厉害，你们我不会。还有呢？飞机 ，OK， 还有呢？鸟 ，OK， 哦，很多嘛，哈，对不对？很多 ，OK， 那想不到你那么对纸那么有研究啊，你们。OK， 现在我给他设定，我的心里面是设定我要折成船，所以他的关系被我锁定在这边，对不对？啊，这张纸。 那如果按照因果来说的话，子就是因，那传呢就是果。我们说有因必有果，对不对？或者是说我折了船，哎，这个船从哪里来呢？它一定是有因，就从子而来。那我想问大家，因为我还没有折成之前啊，我还没有折这个子船之前，我还没有折子船之前，它每一种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因中会有果吗？还没有决定的，对不对？因为你要往这个子的次第折，才会折到那个船嘛。如果你的次第是折球的话，它就不会变船了。所以因中你也看不到有果的，它只是一个原生的子而已，对不对？那果中，你说因中有果或者因中无果吗？都不一定，对不对？它是缘起啊，所以它是有时候是看我们的决定，对不对？你要给它什么因缘，它就决定了就是做这一样啊。在我们看这一缸子里头啊，我们把它折船，然后船呢又把它打开，它就变成一张纸啊。那在这简单的这个动作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纸船，请问大家，我折了它又把它拆开啊，你会心动吗？请问大家，你会受它的心动吗？会吗？不会嘛，对不对？那是一张纸而已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一张纸我把它换成是啊，不是这一张，这一艘船哦，换成钞票，钞票可以折吗？那么厉害啊，可以啊，哇，你们太厉害了，哎呀，我走那么多站还是你们厉害啊，还可以想到这个，用钞票来折哈。那我是想到是说，如果我们说一艘纸船，我把它拆开，那其实对我来说，我不会影响，对不对？我也很容易放下，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这个船现在是一部车子，车子也是零件组成嘛，对不对？小孩子都知道嘛。但是如果这是一部车子，而且是我的车子，我把它恢复到原状的话，请问我们会受影响吗？如果他是我的亲人的，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影响会更大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很奇怪哈，同样是缘起法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跟我们的生命息息连在一起，我们其实都没有很经常去发现。那我们连的越多，那就像这个船的一样了，你当他看到他的消散的时候啊，那这些身边的物啊，人事物啊，当它在我身边消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它的影响。那如果你是对它一直都保持这一种空性的这种理解的话，就当它是一艘纸船这样子的话，它不会对我们有影响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咯，所以那个我们要怎么样去透过这个修行哈，让我们看待这一切哈，都是如这个缘起法的生灭这样而已哈，这个是我们要修行的意义啦啊。那否则的话，我们修行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前面这一句话说，存之于心，称为观。那是因为导师说，如果我们没有经常把涅槃解脱挂在心里的话，我们比较会在乎这些人事问题啊。如果经常把涅槃解脱挂在心里的话，其实那一些都属于过眼云烟呐啊，过去了，其实时间也会冲淡一切的啦啊。那所以在那个我们如果要在这一些生灭法里面慢慢 看待就要像这个纸船的智慧呢？那就要学习一个偈颂，你们要把这个偈颂背起来啊！这个是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讲过，因为太多次了。然后我发现我现在这几次哈、哦、来美国，我都好像我前面讲过的东西我都不太记得了。啊，这个是那个婆沙的偈颂了哈、啊，就说我们学习佛法的人要有这样子的意念啊哈、啊，就是。对，恒作无常想。哎呀，你们都有背啊！啊，这是在《阿含经》里面有，对不对？变坏则无忧啊，变坏则无忧。这个是古字哈。如睹电为仙，你们都是好学生。闻雷不惊怖，那这个偈颂呢，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主题哈、哦、换掉的话，其实它一样的嘛。你恒作空想，恒作无我想，一样的，对不对？你把它换掉，如果这个就是经常嘛，我们经常都恒有恒心的保持这样子的无常想，那一切的缘起法它如果变坏的话，内心就不会受它影响。就好像我们看到闪电啊，要听，要就是你看到闪电之后呢？那听到雷声你就不会被它吓到啊，听到雷声就不会被这个雷声吓到。那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有这种无常观啊，啊空的观，那你能够看待这些人事物都有这样的之见的话啊，那这种思维很重要咯，这种叫做如理思维咯，你经常都有保持的话，那当我们所系缚的这种人事物离开了或者生灭了，我们就不会有受他任何的影响啊！哎，你想想，师父所给我们看的那个纸船，就如那个纸船这样就好了啊。嗯，我在那个纽约啊，我给他们看，他竟然有60-70%的人跟我说他不会折纸船哦，我有一点好惊讶。所以我们在纽约都每个人都要折，嗯，这里我们不够时间啊。OK。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不是你亲自做的东西，你对它没有感情哈、哦。你听师父这样讲，打开把船打开变成纸，对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的啦。如果我现在是叫你把你亲自你喜欢的东西给它拆开，恢复它的原貌，那这一种分析叫在大智度论称为分析空啊。你这一种第一步的空的学习啊，你能够做得到，然后无动。就是自己心不被动的话呢，这个就是你在这个阶段啊，你能够在平常生活里面可以运用了，这个是最基本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先记着这个方式哈、啊。好，好，那我们来进入这个啊，要介绍这个中论的思想了。那这一个导。就是我开始有跟大家说，导师讲解这个见戒的时候呢，他有把选了70个偈颂，对不对？那这个大纲是导师编的啦，导师编的，导师就是用70个偈颂呢编了这样的目次来介绍中观啊，给香港的朋友分享。那第一个章节呢就是标中啊，就是中论到底要讲什么。就是八部缘起，就是如果按照内容来说的话，标中这里就是要讲八部缘起。第二呢，就是一切皆空啊、哦，这个是大圣的特色，这个无可厚非啊、哦。那第三就是缘起空跟中道啊、哦，就是缘起跟中道是阿含经的思想啊、哦，空是般若经的思想。那第四呢，就是了解了这一些。空啊，缘起啊，中道的关系，八部缘起的关系过后呢，要落实在我们的 生命上，所以就从怎么样呢？从杂染的世间开始观察，就是苦地嘛，啊，惑业苦开始观察。那我们如果能够观察这个世间的惑业苦啊，就是不究竟的，那就进入第五个啊，就是修道啊，中道的观行啊，就是观无我等等。那第六呢，就是修这个观行啊，不是去到哪里哈，是能够带领我们证入这个菩提的果。那菩提的果就包括了声闻果，还有佛果，都包括在中论里面的。那最后就是结战归宗啊，就是佛，就是龙树菩萨会说这个中论呢，主要的一个宗趣啊，赞叹世尊。好，我们来看这部论呢。最特别的一个要破彻的主题就是自信。自信呢，在梵文就是刷帕瓦。自信白话的解释呢，就是自有自成，自己规定自己。就是他不需要外在的因缘的，他自己就可以生自己啊。那刷呢，就是自 ，power 就是有，就是自由的意思。那这里呢，这个自信呢，可以分成三个面向来解释。第一个是站在空间上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来说的话，那不带其他因缘，他能够自己成就自己。那这个是属于空间啊。那站在时间上来说呢，它有不变性啊，就是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它都如如不动。那这个叫做时间性的观察，这个自性的特质啊，不变性。那实在性就是它的法体呀。站在法体的本质来说，它是实在啊，不管是站在时间、空间，那或者是当体啊，法体，它都是有自成、不变跟实在的意思。所以这个自性见呢，在龙树的论里头啊，就是很明显的，他说最后这一句话，如果是有自性的话，就不是缘起；那只要是缘起的话，就是无自性。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所以这个是有点像是要进入中论之前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所以我刚刚上一堂课有说，自信在龙树来说是称为自信啊，但是在阿含经其实大部分就是这个我阿成门。所以凡是谈这个我执，就是我啊，就是自有自成不变等等啊。那谈自性也是类似，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对任何的法，假如认为它是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有自成，这样子的自性见的话啊，其实自性见它有这种特质，它让我们所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大侠所讲的定性，也是它的一个面貌，就是有任何东西有它自己的定性的话，决定性的话，这个就属于自性见啊。比如说坏人他就是坏人，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是坏人，那这个就叫自性见啊，就叫定性啊。所以我们一般有一些成语说叫什么本性难移，前面是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有没有自性见？所以要讲这句话要三思啊，要三思才讲啊。但是人其实他有他的本性是真的，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特质啊。但是这一种你要讲他的个性啊，讲他的描述他的个性，但是不能有这种决定性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他的本性难移的话，他应该接触好的人，他会变成好人，对不对？啊，那佛陀在这个譬喻经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那有一次呢， 佛就到一个婆罗门家去，不是婆罗门家，婆罗门村啊，婆罗门村去说法。哎，真的佛一说法过后呢，就有70个啊，好像是70个婆罗门呢，就跟佛陀出家。那这70个婆罗门啊，就跟着佛陀啊，要离开了。佛陀说我们要回金色。那这个婆罗门因为有家庭嘛，他是一时冲动要出家嘛，哈、哦，但是他当佛陀说要远离他的这个家乡，要到金舍去的时候呢，那这些犯智呢，就有一点退心啦，想要后悔啊、哦，不要出家啦。那佛陀就跟他鼓励啊、哦，然后他们就好了，然后就跟佛陀走。那走到半路呢，那佛陀就不是佛陀，就是这些犯智呢，就看到前面的路上那有一堆这个绳子啊，那这个绳子呢，那个佛陀说，那你们去看那个绳子是什么用途的。那他们去看那个绳子，地上的绳子啊，那些绳子呢，就是绑鱼，之前是用来绑那个鱼啊，卖鱼的，所以那个绳子就还有那个什么鱼腥味。那佛陀说好，那你们知道就好了，那就把它移到旁边啊，继续走。走到一半哦，又遇到那个箱子，空的箱子啊。那佛陀就说：“你去看看这箱子以前是装什么的。”啊，他们打开有那个香味，就装香的啦，哈、啊，沉香啊、檀香。那佛陀说：“好，那就移到一边。”那陆续走到一间那个躲雨啊，下大雨呢，他们就躲到一间那个铁皮屋里面去啊，不是铁皮屋，茅棚啦 啊。那到里面躲雨的时候呢，那佛陀就召集大家，那佛陀知道他们有退心嘛，佛陀就跟他们开始，他说大家在路上捡到这两个东西，遇到这两个，一个是绳子，一个是空箱子，你们能想到什么道理？讲的什么道理啊？习气啊？什么味？鱼味哦。然后对修行有什么启发？对你们可不可以讲大声一点？你们讲那么小声，师父听不到啊。佛陀是这样问过后呢，就是佛陀后来他自己有解释啊。他说：“你看，第一次大家遇到的这个绳子呢，因为他之前有绑这个鱼，所以就有鱼腥味。那如果是说，他说如果是我们亲近一些不好的朋友，那我们感染的就是这一些。”不好的习气啊，那如果是像这个装箱的箱子，那如果是你遇到这个好的人，好的善知识，那我们跟他在一起就会熏染我们的善法增长。所以他说我们初学者呢，要像这个茅棚一样啊，现在没有下雨是因为它每一个地方都修补得很好，就是没有漏洞。他说如果有漏洞的话呢，那我们在里面呢就有水了，就没有办法那个好好的睡觉。那我们的心啊，初学者的心也是一样啊，要防漏，不要有任何的一个让自心间进入的漏洞。然后呢，就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话，守护这个道心，就是要经常要制造，或者是自己要去亲近这种善知识啊。那久了呢，就会熏染这种香气啊。那所以佛陀就带他们回金色这样啊。所以在这些经典里面呢，其实出家人啊，佛陀时代都有这样了，更何况我们现在，对不对？佛陀在他身边出家的人，你看都还有那种进进退退的心，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更加要需要呢，就这种善知识的指引啊，跟善知识在一起，戒定慧就会增长。如果我们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哈，啊，我们要去听法，他说不用去啦，这个师父没有料啦，哈啊。啊，你经常跟这种人在一起啊，你就会越来越退步了，这样哈，那就不是善知识啊。其实很多佛法，其实佛法哈、啊，它的内容啊， 你多听一些哈，尤其 LA 哈，什么南北藏都有，对不对？试想，我们经常听，一定有重复的啦，不可能没有重复的啦，因为佛法来来去去都是那一些基础嘛哈。只是说，我们有时听法是为了要温故知新，有没有？温故知新，而且呢，能够多闻熏习，如理思维。那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其实在这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有受惠啊，一些道理啊，嗯。好，我们现在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午再继续啊。吃饭时间到了，是吗？